我哋今日一同嚟到系查考同埋领受一段嘅经文，就是、记载喺旧约箴言第27章23至27节。上个礼拜我哋从22节咧睇到事业上边嘅愚昧，我哋要逃避喺我哋工作事业上边嘅愚昧。今日我哋思想第23至27节系讲到事业上边嘅智慧，四方面嘅智慧。我哋有呢四方面嘅智慧嘅时候，我哋相信我哋嘅事业必定系蒙恩，必定被神使用。请听我读完呢几节嘅经文，箴言27章23节。你要详细察看你羊群嘅境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够永有，冠冕岂能传到万代？干草过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作衣服，山羊是为你作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我哋睇到呢张嘅圣经咧，其实系一个做父亲嘅教导佢嘅儿女，点样喺佢人生各方面都有智慧，能够蒙恩。特别呢段经文系讲到喺事业方面，我哋需要点样嘅智慧喺我哋嘅事业，我哋先至能够成功，先能够荣耀神。呢度有四方面嘅智慧，我哋需要留意嘅。第一方面嘅智慧，23节嗰处提醒我哋，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嘅境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圣经往往将人将羊比喻做人，因为人好多方面好似羊一样。但呢个系讲到一个嘅牧人喺佢畜牧嘅事业上边，佢最紧要第一样嘢就系关心佢嘅羊群同埋牛群。呢度如果应用喺人嘅身上嘅时候，就话喺事业上边我哋有成功嘅时候，我哋必须以人为本，一种以人为本嘅嗰种嘅事业嘅发展，呢个系重要嘅。呢度话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嘅境况，嗰个意思呢，原来系你必须知道认识每一只羊嘅面孔。然后你知道哦，呢只羊系我嘅，哦，而佢咁嘅样嘅，第时呢一睇就知道啊，呢只羊系我嘅，而且睇个面孔嘅时候都知道个羊里面嘅需要。然后下半节话咧，留心料理你嘅牛群，唔单止有羊有牛，留心料理即系将你嘅牛群放喺你嘅心上，好细心嘅。去为你的牛群你的羊群设想，为他们处理很多的事情。上半节下半节的意思其实是差不多的。如果我们要再分析的时候呢，就可能说上半节是讲到在我们的事业上面呢，我们要全面性的去了解我们的员工，全面性了解我们整盘的生意，是讲到那个阔度。而下半节讲到个深度，要将你的牛群放在你的心上，是讲到个深度，有深度地去照顾你羊群牛群的需要。这个其实引申来讲，讲到我们做父母的，或者任何阶层的领袖，做教师的，公司的老板，企业的上司，做君王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领袖去照顾我们下属的需要，很细心的去照顾他们的需要。很多时候很多的企业的领袖，他们只是以赚钱为最重要的目标，所以呢就着重个制度，着重公司那个组织那个行政，着重那个策略。很多时候那些员工就是要来迎合他所设立的制度，迎合他的组织，迎合他的策略。所以变成员工是为制度，制度不是为员工，即是说他的制度，他的策略，他的行政是不得人性化，结果是失败的。 因为耶稣讲得好清楚，安息日是为人来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来设立的。安息日所有的规矩的规例是为了帮助人，叫人活得更好，更懂得敬拜神，更有好的休息。安息日所有的条例是 为人的需要，为人的好处来设立的，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立的。今天我们做领袖的都要好清楚明白这件事，我们需要制度，我们需要组织，需要策略。但当我们专注在这些这样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组织，我们的行政是不是人性化，这个才是重要的。其实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作为一个行政人员，作为一个家庭领袖、机构领袖、社会领袖，大部分的时间都需要处理人事的问题。所以今天很多的调查，很多研究告诉我们，一个行政人员实际上他需要花四分之三他工作的时间来到处理人的问题、人的需要。人这个另外一方面都给我们看到，任何的行业里面最大最重要的资源不是任何东西，是人，人力资源。人是最重要的资源，一个做老板的，一个做上司的，一下做到一个小小的上司呢，就板起块面不可一世，当他的下属呢是地支来踩，这样是一个失败愚昧的老板、愚昧的领袖，不懂得好像这里所提醒的细心的去照顾、了解、明白你的羊群、牛群的需要。圣经很多时候将羊了比喻，做一个比喻，说人就好像羊一样。所以我们做领袖的要小心照顾牛群、羊群，因为羊是很需要贴身的一个关顾，你的下属一样需要贴身的关顾。人好像羊，因为羊是软弱无知的，你放他离开家里，那个树没多远去吃草，他见到家里那个树他行不到去的，他找不到的，哄哄转回不到去的时候，哄哄转就越来越害怕，越害怕叫，大声叫。所以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到处都有教会，都有立碑堂，到处香港你见到很多是将他们的大厦写上圣经的经节，很多人可以接触到福音。但为什么今天这么多香港人呢都如羊走迷呢？走迷呢？回不到家。人好像羊一样那么软弱，人好像羊一样那么软弱，因为羊很容易渴死、饿死，其他的这个的野兽，他们可以在风、在个空气那时闻到水源，知道哪里有水去喝水，但羊是不行的。羊你给它很漂亮的草，它就在那些很漂亮的草吃，吃完很漂亮的草之后呢，它不懂得走远去找其他的草，它只是仍然在处啃那些草根头，很容易饿死，因为它又不懂分辨什么是好的草、什么是毒的草，它不懂分。今天 人岂不是都是这样，好像圣经所讲的，人饥饿非因没饼，干渴非因没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说话。今天很多声音人喜欢去听，但是单独不喜欢 圣经神的声音，所以人饿死了，属灵方面饿死了，渴死了，人这么软弱好像羊一样，人好软弱好像羊一样，是无助，不懂照顾自己的，不懂保护自己的。羊的毛一长起上来的时候，有些油脂吸纳一些飞过来的杂物、飞过来一些的植物、飞过来的呢一些的种子，各种的跳蚤、昆虫呢都喜欢藏在这个羊毛的里面、有这些杂物、有这些、跳蚤的时候，那只羊就很不舒服，很痕，很痕的时候不懂照顾自己，见到块石头就走埋去磨磨磨磨， 磨损晒个身都唔定，见到埲墙又去磨磨一轮，有啲更加系因为痛苦得滞，识自己嘅羊毛。人好似羊一样，今晚吴尊伦博士嘅专题讲到细菌病毒，你可以谂下咁大个人，咁细嘅细菌病毒，我哋睇唔到嘅添，我哋都咁惊。惊禽流感嚟啦，啲病毒嚟啦，人就系咁软弱，人好似羊一样，心理质素系好差嘅。好多其他嘅野兽呢，都能够保护自己，但系羊保唔到自己嘅。有野兽嚟到侵袭佢嘅时候，佢好惊，退缩，少少嘅痛楚，佢怕到喺嗰度发狂。在敌人面前呢毫无斗志，小小的受伤就瞓在地下住等死。啲羊毛一长起上嚟太多的时候呢，行路崎岖，好容易四脚朝天，血液流唔到，好快死。佢又唔识翻到身，羊就系咁软弱。咁啊，人都系咁样。喺一个困难嘅世代里面，越嚟越多人患染忧郁症、情绪病。今日呢个时代里面，好多人咧处理唔到自己嘅困难、自己嘅问题，结果自杀，以为自杀可以解决问题，就好似嗰啲羊一样，小小嘅受伤就瞓喺地下住等死。求主帮助我哋，俾我哋睇到人系咁软弱嘅。神俾你作为一个领袖，家庭嘅领袖、学校嘅领袖、企业嘅领袖、事业上面领袖，系要你照顾你嘅牛群、羊群。纽西兰有一个嘅畜牧嘅专家，好认识羊嘅，写咗本书关于羊、关于牧人嘅。喺里面咧，佢讲一句说话，好值得我哋去留意嘅。话当你见到一只羊瞓喺嗰树受伤，当你见到一只羊喺嗰树污糟邋遢，佢唔识处理自己嘅问题嘅时候，你唔好话：哎呀，呢只可怜嘅羊。他说你应该还可怜的牧人，可怜的牧人。大部分的问题在那个的牧人的身上。一个好的牧人，一个好的老板，会留心懂得照顾羊群的需要，照顾他的福利，他的工作环境。一个只是懂得剥削员工的一个老板，员工你调翻转头剥削翻佢。我哋岂不是喺呢处提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点解咁多士兵出死入生愿意跟随佢呢？就因为佢一个好老板，一个好将军，出征之前变卖佢所有嘅身家，分晒俾佢下属。佢哋点解唔会跟随佢呢？咁识照顾佢哋。所以十九世纪美国有一个好出色的呢个企业家叫 Wanamaker， 一个好嘅基督徒，好识照顾佢员工。佢手下就有12个佢嘅职员咧，嘅薪金系高过政府嘅内阁嗰啲嘅部员。卡耐基，一个好中意睇佢写嗰啲书吓，好有见地嘅一个企业家。佢手下都有几个百万富翁，当时嘅百万富翁咧就$100,000，等于今日我谂超过2,000万嘅美金。百万富翁你仲同佢打工，就系因为同佢打工，佢先能够成为百万富翁。识得知道每只羊嘅面孔，将佢嘅羊群放喺心上嘅，系一个好老板，一个好领袖。不会轻易的，即是我公司为了搵钱，你帮我搵不到钱咩？咁你快啲走啦！不是咁嘅老板，只是为自己搵钱，不理员工嘅死活。有制度但唔得人性化，有组织但唔得人性化，有策略但唔得人性化。一个做老板嘅，有一次搵一个佢嘅下属嚟，呢、这个下属咧就好多都为佢搵钱，但呢、这个。下属咧为佢蚀咗好多钱，叫佢做嘅工作，佢为公司设计所做嘅，为同公司蚀咗好多钱。 老板叫佢，佢知道咧今次咧就系要解雇我啦。但去到嘅时候，老板竟然对佢话：我好欣赏你，你系一个识得为公司冒险嘅人，你继续喺处做，做好啲，做好啲，继续努力。佢唔系睇我你蚀钱咁，梗系唔好啊。佢认识佢羊嘅面孔，佢将佢员工放喺心上。呢、这个人佢呢、这个工作呢、这个 project 赚唔到钱，可能其他嘅原因。但最得闲到咧，佢识欣赏佢呢个员工肯为公司冒险。有几多少老板会咁样睇，咁细心嘅、咁深入去睇一个员工咧？唔会。系佢睇中呢个人，结果好冇几耐咧。这个的为公司本来蚀钱的人，为公司赚了很多钱，而且成为公司的总裁，大企业的总裁，因为他上司有眼光。另外一间公司的老板制衣的很成功，他讲见证说他 20% 他的利润是分给那些员工的，而且咧，佢关心每一个员工嘅需要。佢哋有咩投诉，有啲咩事情咧，直接揾佢上司。揾佢上司解决唔到嘅时候咧，随时揾呢个老板，好愿意、好低级嘅职员咧，都接见佢哋去解决佢哋嘅问题。佢仲做咗一样嘢，解雇一个嘅员工嘅时候，好详细解释俾佢听点解解雇佢。然后咧，话俾佢听，你去揾其他工作，未揾到工作之前咧，继续翻嚟支取薪金。你找到咁嘅老板未？好难揾，你走就走啦。但佢能够咁样做，所以佢成功，因为佢认识佢嘅羊群嘅面孔，佢将佢嘅牛群放喺佢嘅心上边，以人为本嘅嗰种嘅事业、企业嘅发展系成功嘅。但系最成功嘅都唔系呢啲咁嘅老板，最成功嘅世界历史上边嘅老板系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他是好牧人，最历史上面最大的救世的事业，这个的老板是耶稣基督。几多的君王建立他们的帝国，几多的君王建立他们的王朝，都不能成为历史，唯有耶稣基督2000年前建立他救世的企业，到今日仍然有千千万万人愿意为耶稣死，为耶稣拼命，因为他是最好的牧人，他是最好的老板。他秘诀在哪里呢？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有没有听一个老板说我是好老板，好老板为我下属舍命？没有的。所以 不成功好像耶稣一样那么成功。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认识他的羊，我的羊耶稣说都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都跟从我。这个认识是有一种的爱心的照顾的意思，我用爱心照顾我的羊，我的羊认识我亦都爱我，他们跟从我。这个就是好牧人耶稣基督，全世界历史上面最伟大的企业的老板，他成功的秘诀，以人为本的那种事业的发展，我们都需要。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事业的智慧，第十四节的说话，因为资财不能够永有，冠冕岂能传到万代。如果这个是所罗门所写的，他知道，他知道，他明白，跟住佢下一代，跟住佢嘅子子孙孙，佢所建立嘅国度越嚟越缩细，将佢所有嘅花尽。呢度咧提醒话，当你建立你嘅事业嘅时候，你唔能够以搵钱为你最高嘅目标，你唔能够以搵到钱我就有地位，我有皇冠为你最高嘅目标。当你只是为了建立事业、为赚钱的时候，结果就不择手段，结果就贪污，结果就作奸犯科。 一个人如果以揾钱为佢事业最高嘅目标嘅时候，结果会损害佢健康，结果咧会损害佢婚姻，损害佢家庭。对基督徒嚟讲，当我哋以金钱赚钱为我哋事业最高目标嘅时候，我哋损害我哋嘅灵性。一个金钱挂帅嘅社会里面，我哋睇到几多人因为佢事业最高嘅目标就系搵钱，就系、是、金钱就系皇冠，带嚟几多嘅悲剧。好多时候我哋读历史嘅时候咧，我哋都唔会从历史嗰处学到教训。如果话我哋建立事业系为咗搵钱嘅时候，世界上面喺近代历史上面最好搵钱嘅地方系美国。19世纪、20世纪几多人从世界各地、欧洲、亚洲、南美洲蜂拥去到美国嘅地方，要建立佢哋嘅美国梦。美国梦就系话美国是一个好搵钱嘅地方，所以中国人去三藩市叫金山，有金掘嘅，咁啊个个偷渡又好，千方百计咧想去嗰度搵钱移民。但系好多今日嘅美国人，当他们发了美国梦之后，找到钱之后，觉得原来钱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还有比金钱更加重要的东西。美国人看到这件事，所以近代的调查告诉我们，很多美国人你问他什么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不再是金钱，是两样东西，家庭和朋友最重视的。今天美国人家庭和朋友，因为他们尝过赚钱，他们尝过很多其他好的东西，发现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还是家庭，还是朋友。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事业需要有清晰的目标。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事业需要清晰的目标。我们事业清晰的目标，圣经告诉我们很简单的，就是为了荣耀神，为了叫别人得到好处。这个是基督徒我们做任何事情的目标，在我们的事业上面，这个更加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建立一个事业是按照神的旨意，发挥神给我的恩赐。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找一份工，我们找一个科目去读，因为这个科目读完之后可以赚很多钱，有社会地位，就是这里所说的资财冠冕。我们建立我们事业的目标就是赚钱，但圣经说这个不好，资财不能够永有，冠冕呢不能够传到万代。唯有当我们愿意荣耀神、尊重神的时候，当我们的事业将神放在首位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耶稣所教导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由这一切东西加添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肯接受耶稣的挑战，先要这些东西，不要神，属灵的事放到很后面，因为我们要得到这些东西。但当我们将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国就是信服神，神的国用在我们事业上面，就是说先在神面前祷告，神啊，你给我有什么恩赐，神啊，你给我有什么才干，我要按照你给我的才干恩赐去发挥，去满足神你的心意，去帮助很多其他的人。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荣神益人的事业。当我们肯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神必定恩待，尊重神的人神一定尊重他。今天很多做父母的，特别中国人的父母，我们的毛病就是说儿女的事业由我来决定，我很想做工程师，我自己做不到，我要我小孩子读工程，我很想做教师，我自己做不到，我很想我小孩子教书。我认为社会上面什么职业是找到钱又有地位的，我就要我小孩子去做这件事，完全没有想到神究竟要我小孩子做什么，没想到神给我小孩子什么恩赐，有什么才干要他去发挥，去贡献社会。结果很多父母累了子女的一生。我在外国 但是读书的时候见到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或者满足父母的需要，读一些科目是他们读不到的，他们没有兴趣的，有些读到神经衰弱，有些读到入精神病院，不是他们想做，不是他们有这样的恩赐，不是他们有这样的才干，不是神要他做的，是父母要他做的。如果你上礼拜日晚又去参加福音晚餐会的时候，你会听到叶陈淑淑医生讲一个的事迹，美国有一对的父母，有个仔很聪明很厉害，这个父母就说呢，好，我要你去入名校，又要你做医生，那娶个个仔读好书，结果入到哈佛大学医学院，这个仔哈佛医学院毕业之后就揸住咗文凭去到父母嗰算啦，你要我做嘅我做到啦，你文凭送俾你，以后就带埋个女朋友去新会粮食嗰处，喺街边嗰处有个档口，摆个档口同人哋画画，因为呢个系佢嘅兴趣，呢个系佢才干，因为佢恩赐画画啊嘛，佢唔系想做医生。父母想就好啦，你想我咪读张文凭俾你咯。你都不能够忘记有一次一个日本嘅牧师话俾我听，东京大学每次放榜嘅时候，都有年青人自杀，因为名校父母逼佢哋去，同读完之后毕业之后同我嗱，我考到啦，咪自杀。你要我考到啦。有清晰的事业的目标，帮助你的儿女发掘他的恩赐，他的才干，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透过他的才干恩赐给他知道的，然后发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的事业上面，我们认定我们的神，我要做一个教师，不是因为做教师地位好，不是因为做教师那个薪金好，我要做一个教师因为我想帮助一些学生，我要做工程师不是因为他的这份工作的地位这个金钱，而是因为我想做一个好的工程师，贡献社会，荣耀神。今天在事业上面我们有没有清楚的目标呢？ 我想开一间药厂，不是因为做药厂咧搵大把钱，因为做药厂我可以做啲靓嘅药、好嘅药，帮助好多嘅病人。做商人喺我哋专业上边要讲社会责任。一个先求神嘅国神嘅意义嘅一个有事业嘅人，系一个何等蒙福嘅人。因为他尊重神，因为尊重神的人我们相信神必定恩待他。耶稣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添给我们，不是说一定发达，这些东西之后你不用不用忧饭食，这一切东西神会给你在人生上面有缺乏的。我们刚才提到的 Wonder Maker，我相信所谓的 Department Store 那些百货公司呢是他开始的，咁然后咧，佢亦都系创办咗一样嘢，就系话唔讲价嘅，铁价不二，一口价，系佢建立嘅。佢出嚟做生意十年，就成为费城最显赫嘅商人。但系佢敬虔爱神，佢敬虔爱神喺教会嗰处做主日学嘅校长。在社会那处呢他做这个的邮政局的局长，所以有人访问他的时候，哇你这么忙啊，你只是搞你的主学呢，你哪里还有时间做生意啊？他说神给我的意象，神给我的口号就是耶稣所教导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的事业真正的事业我的正业呢就是我的主学，然后我的百货公司呢就是那些东西来的，神给我的东西，在他的公司那处办公室那处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隔声的房间， 每日最少半个钟头，佢喺密室嗰处祈祷灵修，仰望神，将神放喺第一位。一个咁样尊重神嘅人，神必定恩待佢。有清晰嘅事嘅目标。第三，我哋睇25节，呢度话干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嘅菜蔬也被收敛。干草割去，即系话做牧羊人需要为羊群咧冬天着想，割定啲草晒干佢，留翻喺冬天俾啲羊群嚟到食。但系你干草割去咧，嫩草生出嚟啦。即是提醒那个牧羊人，你在你牧羊的事业上要成功，不是说你有几好的牧羊的技巧，不是说你有几好的生意的技术你就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牧羊人在他事业上要成功，有赖于神在自然界的供应。神不让山上的草扬名何死，他哪有生意做得的。仲有嗰啲山上嘅菜蔬，亦都可以翻译做山上嘅植物咧。山上仲有除咗草，仲有好多其他植物，系人同埋羊群需要嘅。嗰啲嘅动物，佢哋有病嘅时候，佢唔使睇医生；有病嘅时候，佢知道山上面嗰啲嘅植物边啲系咧医好佢某种病嘅药咧，佢识得去揾嚟食咧。人唔得，啲羊呢个神俾佢哋嘅天性。所以这个提醒，作为牧羊人提醒任何企业里面的人，任何职业里面的人，在职业上面的成功，除了你的努力你的奋斗之外，更加重要的决定性在你成功上面的因素，就是神，神的恩典，神的供应。那你看看，我们忘记了这件事。那人类工商业发达是因为我们人叻嘛，我们本事嘛，没想到呢，我们工业所需要所有的原料都是来自自然界，神供应给我们的。我们没想到，但这个提醒我们，干草过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喂，哪里来的？你的事业上面，做牧人最，你的事业上面要成功，需要靠这些，需要神的恩典，莫忘神恩。但今天人类是忘记了，忘记了神的恩典，什么都是自己叻，自己好。以前美国人都，现在都是那个银上面都刻了个字 In God we trust， 信靠神，信赖神。但现在人类的口号是什么？人何等的伟大，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到？那一切人类的进步都是我们人的聪明，我们人的努力，忘记了神，忘记了神的恩典。那这些经文提醒我们，所有行业都要靠直接间接靠天然的资源，没有神在自然界的供应，我们任何的事业都不能够成功。就算人来讲，神给空气我们呼吸，神给水我们喝，我们根本没得生存。但人只懂得说，人何等的伟大。哈佛大学以前有个校长，在校园那处起了个建筑物，他说建筑物要刻个字上去，刻一个口号上去，让我们常常记得。所以就找了一个的哲学家，你可不可以建议一个口号，我们刻上这个建筑物那里。那这个的哲学家他就想起古希腊哲学家一句说话，人是万物的衡量。我说好，就这句。但他等了很久呢，这个校长都没给他回音，用不用他这个口号。但因为他行过那个新建筑物的时候，就见到人在刻字。咦，梗系我嗰个口号咧刻到上去啦。咁但细心睇嘅就唔系，另外一个口号喎。呢、这个口号嗌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今日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的领袖，知道我们算得什么，所有的成就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不是神的供应，我们都无能为力。牧羊的人是这样，其他的事业都是这样。今天我们要留意一件事，就是说当神供应我们这么多天然的资源的时候，干草割去，嫩草发现，我们以为这个是很自然的，它更新天然的资源呢，懂自己更新自己。但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完全是这样。六年的耕种，第七年要给个地休息一下，让个地能够更新，然后你的耕种以后更加有效。但是人剥削神给我们的自然的资源，六年是这样耕种，七年、八年、九年都是这样耕种，不给个地休息。但有这个资源不能够更新，我们最需要的能源，地下那些石油更新不到的，用了就没了。神给我们很多自然的资源，但我们乱地用，不懂处理，地球受污染，资源越来越缺乏。但我们的口号就是，我们聪明的嘛，我们人厉害的嘛，所有这些问题迟早科学昌明都能够解决的。但很多人却不是这样看法，我们继续剥削神给我们的自然的资源的时候，有一天可能不是我们后悔，而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今天的要强调的就是可持续的发展。香港现在搞到乌烟瘴气，如果香港有很多资源的时候，资源我们可能自私自利用完，那我们没有想下一代，下一代的人起来成为社会主人翁的时候，一看看这个香港这个环境的时候，哇不行啊，乌烟瘴气，你们的香港我们变成一个臭港，我们所承受一个臭港，不能够持续的发展，我们走了，放弃香港了，不能够持续发展。这个是今天我们的亏欠，因为人的自私。神给我们有很多资源，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好好地运用神所赐过给我们的。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金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将这个和平奖给了一个环保的专家，而且是非洲一个女士，说很多人很大的争议，因为环保和和平奖有什么关系？不单止第一个的环保专家得奖，而且呢第一个非洲的女士得奖的 Wangari， 她在肯亚那处大量的呢鼓励人植树，因为人要去非洲发展，斩晒很多的树，起摩天大厦，斩晒很多树，起那些豪宅，结果带来很多环保的问题，生态的问题，泥土流失很多，变成或者变成沙漠咁样，对整个非洲严重的影响。所以他鼓励整个非洲保护环境，保护啲树，但是因为咁嘅缘故咧，好多嘅商人、好多嘅政客都唔中意佢，打佢，将佢放喺监狱嘅里边。当佢得奖嘅时候，又话点解要俾佢？佢同和平有咩关系？但佢得奖嘅时候，佢演讲佢点样讲咧？他说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来到保护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有一天人为水、为食物、为其他自然的资源会增战，越来越少了嘛，因为我们很多而已，到了很少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呢为一些资源我们会好像打崩头。所以这个和平奖给他是对的，为下一代着想，不要只是自己自私自利，好似俾间屋我哋好靓嘅，但我哋整到间屋污糟邋遢，间屋咧又穿又烂，下一代上嚟嘅就话呢间屋都唔住得嘅。 今日我哋讲到可持续发展嘅观念咧，我哋唔单止讲到呢个天然嘅资源，更加讲到应该讲到我哋人，因为任何嘅企业、任何嘅事业最重要系人啊嘛。所以讲到可持续嘅发展咧，应该留意到人。你作为领袖、作为老板，唔好剥削自己嘅健康，你顾住搵钱、顾住做嘢，唔俾自己休息。人力资源的剥削，对你的员工不能够剥削他 过分，给他好的工作环境，给他充裕的那种的经济上面的需要，让他能够好好继续的为公司有好的贡献。可持续的发展更加应该讲到道德，讲到品格，讲到灵性。因为所有领袖事业的失败是在于失去道德、失去灵性。可持续发展不能够忘记人是自私的，需要在品格上面帮助他，以至他能够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人力的资源。第四方面，第四个的原则，事业上面的智慧，26、27节。26节话：羊羔之毛是为你作衣服，山羊是为你作田地的价值。即是话你所着的，当你做一个好牧人，专心做好你的工作，负你的责任，又懂得感恩，神有供应给你，你的努力加上神的恩典，带来给你丰衣足食。羊羔的毛做你的衣服，山羊为你作田地的价值。你发展的时候，你要买多些地，你有好的羊卖出去的时候好值钱，所以呢可以给你买多些地，更多的发展。这个26至27节和26节有什么不同呢？26节是讲到雄性的羊所给你的好处，但是27节呢是讲到这个的雌性的羊给你的好处，并有没有山羊奶够你吃。中东牧羊的人不喜欢喝牛奶，喜欢喝羊奶，因为羊奶是营养成分比牛奶高，而且呢更加容易消化，所以他们都喜欢喝这个羊奶。并有没有山羊奶够你吃，有够你的家眷吃，吃饱你自己，吃饱你的家眷，且够养你的婢女，你的仆人都足够。你看，当一个人忠心在他的工作上面，又依靠神的恩典的时候，人的努力加上神的恩典，我们衣食住都不用担心。你的牛羊就给到你的衣食住，给你有满足。所以这里讲到事业上面的智慧，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知足常乐的人。知足常乐，今天都是在事业上面很多人失败，在这方面神给他很基本的需要，但是他不知足。不是说我们有了基本的需要，我们就不需要有进步，我们不需要有这个进取心，我们都需要有进取心，但是我们先要学会做一个满足的人。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圣经这个说话给我们看到圣经定义或者这个贫富或界线呢，跟我们世界的人不同。世界的人呢不同地区就说贫穷那条界线在哪里，你少过几多钱你就是贫穷，你多过几多钱呢你就是我们的富翁。这个是人贫富的界线，但是神的贫富界线呢不是这样画的，是从满足感那次来画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即是大有盈利嘛。当你知足的时候，你就是有钱的人，大有利益的人。所以贫富圣经怎么说呢？满足的时候，满足叫贫穷的人成为富足的，而不满足呢叫富有的人成为贫穷的。一个人贫穷圣经来说不是因为他少钱， 一个人可以好有钱好多钱，但仍然是贫穷，因为他没有满足。这个是真实的事情。你有些山区那处很贫困的地方，你见很多的那里的人衣衫褴褛，吃很粗糙的东西，很简单的东西，但他们很开心很快乐。大城市那处你见到很多的富豪，他们不开心，他说我还想要多些，因为想要多些觉得自己还是穷，就很自见。结果他是一个贫穷人，因为他有钱他都使不到，他不敢使，他是一个贫穷的人。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叫我们成为一个真的富有的人，但不等于我们 不应该有进取心。我们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之后，好像这个圣经所讲的，我们继续的做工，我们更努力的赚钱，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国度。你都是为了我们周围一些贫穷的人他们的需要。贫富悬殊是世界可以说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所以十九世纪之后呢，哲学家、企业家、政治家、社会学家都要寻求方法，如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很少数的钱在大部分的人手上，而绝大部分的钱在很少数人的手上，贫富悬殊。我们不断有很多专家告诉他如何解决问题。起初十九世纪的时候，我们用共产主义就解决这些问题了，但现在证明共产主义解决不到贫富悬殊的问题。西方的民主国家说我们用福利制度解决贫富悬殊问题，都是解决不到。我们相信因为人是自私的，唯有福音改变一个人，叫人不再自私。我们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有进取心，我们赚到的钱回馈社会，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一个人的需要很少的，不是很多，问题是我们不满足而已。你住得多少地方都可以，吃得多少东西都可以，神比我们有多，要我们回馈社会，为神的国度，那贫富悬殊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我们都做不到，这是我们人的亏欠，需要神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四方面的智慧，在我们事业上面以人为本，在我们的事业上面很清晰的目标，我要荣神益人，我们要靠赖神恩，常存感恩的心。第四呢，知足常乐，让我们相信神必定向我们施恩。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你恩待我们，给我们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不单止去领受，我们更加去遵行，用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着最高的荣耀。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